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黑龙江省的法轮功学员有个大家庭，亲友们接受大法真相后福报连连，人们帮助劝三退，广传大法真相。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我今年73岁，在修大法前我疾病缠身，全身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头疼、心脏病、肾病、浑身肿等等，几大医院都去看了也没看好，挣点钱也都叫我给花了。1995年6月份，我开始练法轮功，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从此以后无论是家里家外，我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处处考虑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我把亲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告诉全世界的有缘人，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前所未有的圣恩浩荡中得到救度。我家对面住着一对近80岁的老两口，有一天那家的老大姐擦玻璃，突然一阵眩晕，仰面倒在地上昏过去了。那时由于疫情的原因，小区被封，没办法叫救护车。他老伴儿好不容易把他弄到床上，躺了好一阵儿，他醒过来了，感觉浑身疼痛，躺了3-4天，渐渐的好转了，可是却出现一种怪现象，精神不正常了。经常又哭又笑，说话颠三倒四，不着边际，还阴阳怪气的。他老伴儿被他折腾得心力交瘁。我和女儿到他家，给大姐讲了大法真相，说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是来救人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古罗马迫害基督徒遭4次大瘟疫，中共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必定会遭到上天惩罚的。同时帮老大姐退出了邪党组织，还讲了几个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的例子。他听得很认真，认同我们讲的大法真相。第二天老大姐就好了，从此以后再没犯过病，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我学大法后的身心变化，亲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给弟媳讲真相，她特别接受，特别认同。如果听到谁说大法不好的话，弟媳都告诉人家法轮大法怎么好，说我大姐修炼了，怎么怎么变好了。有一年， 弟媳出了车祸，腿被撞折了。他去北京、山东等大医院看病，骨头接上后腿是直的，不能回弯。医生告诉他，你的腿一直就这样了，一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哪儿也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事实是，后来他的腿和健康人一样，不但能回弯，而且和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他的腿曾经骨折过。他得福报了，大法救了他，师父救了他，千真万确。我有个外甥女，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一直对大法有误解。她曾经和她妈妈说，我姨是个精神病，她说大法这么好那么好，还说她身体不好，是大法把她救了，把她改变了，那不是精神病吗？后来这个外甥女感觉身体不适，就到县医院、外地医院去看，都一致诊断为卵巢癌，还拍了片子。他又到我所在的城市来看，也是同样的诊断。他家在农村，家里很困难，没有什么钱了，他就想死了，不想活了。我丈夫就劝他，还请他来我家。他到了我家后，我大女儿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大法是来救人的，你相信大法好就能活命。我给你个小音箱，这里讲的都是法轮功真相，你听听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法弟子都是怎么去做好人的。外甥女回去后就天天听小音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不到两个月，她感觉身体好了，就拿着片子到医院又通通检查了一遍，发现恶性肿瘤不见了。医生也奇怪，没法解释，只好说是误诊了。他回家后告诉邻居，他的病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邻居们就都向他要小音箱听。我在电话里问他，谁救的你？他发自内心地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真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们全家都认同大法。小弟弟的孩子结婚，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我的外甥侄子都高喊法轮大法好。侄子看到我高声说，姑姑，法轮大法好。我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帮着讲真相救人，弟弟还热情地给我搭桥，帮助劝三退。我丈夫那边的亲人也帮着劝退很多人，隔几天就打电话告诉我三退名单。我鼓励他们说，你们也在积功德，你们一定把这个事情当成主要的事情去做，帮助救人。现在亲朋好友都在主动传播大法真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副首委员会
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被饿死的老奶奶又活了过来，她把死后上天看到的景象说给了世人，本来家人只当她说胡话呢，后来她说的呀都一一应验了。老奶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2007年父亲去世十周年，我回河南省南阳市老家祭奠父亲。近70岁的堂哥在父亲的墓地给我讲了奶奶的故事，这是个在当地流传近半个世纪的真实的故事。故事呢是这样的，1960年左右，那个打右派的年代，奶奶在城里的二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城里的房子被没收，全家受株连被撵到乡下，住在一个牛棚里，牛棚四面透风。孝顺的二儿子不忍心让8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受罪，暂时把老母亲送回老家哥哥那儿。奶奶一生虔诚念佛，可屋漏偏遇连阴雨，不久又赶上了大饥荒，80多岁的老人哪儿经得起这接二连三的折腾，到1960年的春天，奶奶被饿死了。奶奶死了，老亲旧眷都到了，二儿子也回来了，棺材都准备好了，只差安葬了。二儿子悲切地跪在老母亲身边声声呼唤，人们正哭得伤心，忽然奶奶嗯呀一声又活过来了，人们这一惊非同小可。奶奶活过来了，精神非常好，一点也不糊涂。奶奶说，我没有死，我只是饿极了，上天找老天爷去了。一生虔诚念佛的奶奶开始对儿孙们讲上天的经历。奶奶说，我上到天上往下一看，人间正在过大劫难，死了好多好多人呐，死的人多得很呐。我一看老二家有难过不去，我就去找老天爷给老二求情，还没找到老天爷，又看见地上的人们都在忙着插红旗，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插完红旗，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世上还是乱哄哄的不太平，好像又有更大的劫难来了。忽然来了一个穿金黄色衣服的人，在地上插着金色的黄旗，开始是他一个人插，后来有两个、四个，插金色黄旗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插红旗的人忽然围着插金色黄旗的人就杀， 好多人围着一个人杀，可就是杀不死，杀一个变两个，杀两个变四个，杀四个变八个，最后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天上地上到处都是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原来那些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都是神仙呐，落地生根，杀不死呀。最后天上地上都插满了金色黄旗时，那些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只有金色的黄旗了。漫天满地都是金色的黄旗呀，天下太平了，地上的人都有福了。原来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来了。我正看得出神，人家催我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我家老二有难，我得找老天爷去。老天爷来了，我看到老天爷，赶紧跪那儿给老天爷磕头，给老二求情。我磕了好多头，老天爷才准了我的情。我欢喜的赶紧磕头谢老天爷。有人推我一把说，快回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就回来了。以后奶奶就常常说着，哎呀，我饿得慌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快来吧，我饿呀，我快饿死了呀，大神仙快来吧。奶奶又活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里，奶奶向人们反复讲着她在天上看到的事，只要有人来看她，她就讲。开始家人也没怎么多想，只说奶奶老糊涂了，只当她说胡话呢。随着故事越传越远，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害怕了。当时正是人们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万岁喊得震天响的年代。奶奶却说，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这样的反动言论在当时是要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坐大牢的，这让家人在饥饿中又多了一份恐惧。一个多月后，奶奶最终还是被饿死了。这次奶奶真的死了，再也没有活过来。二儿子也没能回来给老母亲送终，因为他是右派，共产党是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的。奶奶死后不久，老家的人得到音讯，共产党把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说奶奶家是贫下中农，是下边人搞错了。不管怎么说，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这是件喜事儿。老二和家人心想，是不是老母亲在老天爷那儿求的情应验了？他们在没人的地方给老天爷磕头谢老天爷。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的中国人就像奶奶说的那样，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上帝干活， 红旗插在地头上，架子车上，送粪的担子上，手里拿的，门上插的，全是红旗。人们心里嘀咕，怎么奶奶的话又应验了？到了70年代末，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了，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人们惊奇地看到奶奶说的第三件事应验了。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家族中的老少爷们儿聚在一起，兴奋地说，怎么奶奶说的话句句都应验了？奶奶临终前说的四件事，二叔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满地插红旗，包产到户家家都分了地，这三件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第四件。那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地上插满黄旗时人都有福了。这是啥意思呢？家族中的人不时地在心里揣摩。刚刚分了土地时，人们憧憬美好的未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能早点过上好日子。谁知共产党明补暗诈，明着减免农业税，结果是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作物资全涨价，而在收粮时又把价钱压到最低。当人们回忆起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滥杀了无辜百姓8000多万人时，似乎渐渐明白了。在中共的魔掌中，中国人想过好日子比登天还难。他们又想起了奶奶的话，他们凑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奶奶说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是不是说共产党完蛋了，咱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呀？乡亲们越来越急切地期盼奶奶说的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的大神仙快快降临。他们议论了好多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好多年，望眼欲穿地期盼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期盼着金色黄旗早日插满人间，期盼着人都有福了的那个时刻早日到来。堂哥说完奶奶的故事，又接着跟我说，当他们在光盘中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和法轮功学员那金光耀眼的黄衣黄旗时，不住地啧啧称奇，奶奶说的第四件事真的又应验了，奶奶说的四件事真的全都应验了，真的全都应验了，咱老百姓有盼头了，真有盼头了。看完光盘后，堂哥他们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地说，法轮功已经被共产党害死了3000多人，把他们的器官都活摘卖钱了，这么残忍，那大神仙咋还不快点把共产党灭了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共产党员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被中共恶党的无神论所欺骗毒害的10几亿中国人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们的师父要我们把这些好人都救出来。堂哥他们愣愣地看着我说，法轮功死那么多人，原来是为了救我们呐。好，我们退，娃娃们都来退，退垮他，不能让这个害人精再害我们，再害法轮功了。我很欣慰， 老家的人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家真正舒心的轻松的笑了一回，那是充满希望的笑，那是憧憬美好未来的笑。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0年，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身心受益，而我的亲人邻居也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跟着受益了。下面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儿子吧。儿子读小学2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8点多钟突然小便胀，去厕所又便不出来，急得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让儿子当天晚上在我的床上睡觉，并让儿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凌晨4点多钟我正在练功，儿子起来去了一趟厕所，完全恢复正常。还有一次，儿子吃鱼，鱼刺卡在喉咙上，我提醒他承念法轮大法好，儿子就一边吃菜一边念法轮大法好，过了一小会儿，儿子的喉咙好了。上中学时，儿子的老师让全班学生报课外补习班，如果不报就坐最后一排。我告诉儿子，不报课外补习班，只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讲，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坐最后一排一样可以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儿子照我的去做，每次考试都在前几名，高考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现在在外省名校读大二。下面说说发生在隔壁店铺的神奇事。一天早上，隔壁店铺的门锁打不开了，那家老板就叫我去帮忙。我心想，你找我，我只有求师父帮你了。于是在心里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我把钥匙放在锁心里，用手动了几下，门锁开了。店铺老板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我说，别谢我，是大法师父帮你开的门。我就告诉他，今后开关门不顺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顺。 当天下午6点，我正在店铺里发正念，邻居兴奋地跑过来说，真灵啊，我刚才关店铺门，钥匙又不好用了，我就想起你早上说的话，刚一想，还没等我念那九个字呢，门锁就好了，太神奇了。最后给大家讲讲我的两个姐姐因为选择不同结果命运不同的事。2022年9月25号50岁的张姐到我的店铺来玩，说2021年7月24日社区的人打电话催她去打新冠疫苗。张姐第二天去打疫苗，上到二楼就喘不上来气，也说不出来话了。医生让他不要慌，慢慢说。张姐喘了一口气，对医生说，我有慢性病8年了，做过心脏手术，每天还要吃一大堆药。医生连忙说，你这种情况，哪个敢给你打疫苗？就这样，张姐没打疫苗，回家了。回家后，她就想，我相信法轮大法好，身体越来越好，平时出门上下7楼从不气喘，今天怎么只上个2楼就喘不上气来了呢？他突然明白了，是他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今天上天用这种形式保护了他，让他不用打疫苗了，从而躲过了这一劫难。白姐和张姐同岁，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真相，他不但不信，还非常排斥。我让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笑而不语。今年去医院治胰腺炎，钱花了45万，病没治好，人还走了。可见对大法态度的不同，人的命运就会不一样啊。善良的人们，这里说的都是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的事，请您明辨是非，早日了解大法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是您明智的选择，才是您得救的希望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现在北京、天津、大连、上海等许多地方大量孩子染疫，就医难，治愈难，饱受痛苦。从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也就是所谓的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尤其是各地的极端封控，声称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其实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人的真相被曝光。中共害怕人们知道疫情的惨烈程度。中共自篡权以来，血雨腥风，运动不断，杀地主，杀资本家，杀中共自己队伍中还有良知的人，杀知识分子，杀学生，杀的都是精英。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遭受过迫害，传统的儒释道信仰与文化遭到践踏，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被毁掉，自然环境被毁坏。特别是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把人们心中的道德是非彻底破坏 颠倒，导致假恶斗的扭曲变异价值观横行中华大地，中共对普世价值真善忍的践踏，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了现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自古以来，社会风气颓废、道德沦丧之时，往往伴随着瘟疫等天灾的出现。看中外历史，天灾往往是人祸所起，与冤狱有关。罗马帝国因为持续残酷迫害基督徒，招致上天四次降下大瘟疫。中国发生过三五亿宗灭佛罪恶，作恶者不但被杀，地位易主，江山丢失，还祸及皇族遭殃。如今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招致了瘟疫降临，那么上天惩罚中共的时候，谁还和中共是一伙，谁就会跟着遭殃。既然瘟疫是针对中共及为其站台者来的，那么远离中共、抛弃中共就是解药。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许多人被中共谎言严重毒害。既然这场迫害是中共发起的，那么为何大量孩子也遭遇如此大的磨难？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不外乎两点。原因之一，老师和学生家长教导孩子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并要求孩子宣誓加入中共组织少先队，这就把我们纯洁善良的孩子教育成战天斗地的红魔子孙。原因之二，老师、家长和孩子顺从中共邪党的罪恶要求，在所谓拒绝法轮大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听信了中共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与欺骗宣传，因而对法轮大法持抵触态度。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拯救人类于危难的宇宙大法，生命只有同化、顺应和符合了宇宙根本属性真、善、忍，才能有好的未来，这是万古机缘。法轮大法传世30多年，广传世界5大洲，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因为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和惧怕中共的淫威，对佛法望而却步，至今拒绝接受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传播的真相，被红魔推向灭亡的深渊还浑然不觉。在大难来前，要想保住自己和孩子，首先就是老师和家长不要再做中共红魔毁灭孩子的帮凶，了解中共邪党一直在祸害中华、迫害中华儿女的真相，了解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净化人心与社会的真相，在真正明白了善恶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弃恶从善，退出所加入的中共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心诚则灵，大法一定会保护善良的生命平安步入新世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别做祸害孩子的帮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修道人不遵师命错失道缘的故事。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属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个老人到市场卖药，卖药时口不出二价，治疗百病都完全痊愈。他经常给买药的人说，吃了我的药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病会在什么时候痊愈。 病人买了他的药服用后，都像说的那样应验了。由于药到病除，每天可以收钱数万，但他把钱大多数给了市面上贫苦无依的人。老人每天都会在卖药的地方悬挂一个空的酒壶，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一下跳入湖中。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的，唯有费长房从楼上可以看到。费长房知道老人一定是个非凡之人，所以每天都到市面把老人坐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敬上各种美食。这样过了很久，一天老人对费长房说，日落无人时你可以来找我。费长房如期而往。老人说，你看到我跳入湖中后，也学着我的样子跳进来吧。老人跳入湖中后，费长房也跟着跳进了湖中。跳入湖中后，就再也看不到湖了，只见楼冠林立，光分五色，台阁相叠，重门路转，几十个侍者倒立两旁。我是天上的神仙，职位是天曹。老人对费长房说，因为归我统辖的事务有所懈怠，所以被暂时贬黜人间。你是一个可教之人，所以你才能见到我。费长房不敢坐下，跪在地上磕头，然后回答说，我肉眼凡胎，历劫被业力所埋，今天有幸见到神仙，为神仙怜悯，就如刨开了棺材，让里面的死人复活，让枯树朽木再次发芽开花一样。我这样一个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的人，能够得到神仙的慈悲怜悯，真是百中之一的大幸啊。老人说，通过仔细考察，你是一个难得的修道之人，请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一天，老人来到费长房的楼上与长房告别，说，楼下有一点酒，想和你共饮。费长房派下人到楼下去拿，但是一直增加到几十人，也无法抬起这个酒器。长房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老人。老人下楼后，用一个手指就把酒器提上了楼房。酒器只有一只棒大小，但是饮酒至天亮也没有喝完。老人对费长房说，我某一日就要走了，你能随我去吗？长房说，跟着您去的心实在是太强烈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离开的时候想让家中的亲属不知不觉，有什么办法吗？老人说，这个太容易了，就取出了一根竹杖递给了长房，说，你拿着这个竹子回家，然后就说自己生病了，几天后把这个竹杖放置在你原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能过来了。长房按照老人的要求回到家中，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几天后把竹子放在睡觉的地方，自己站在旁边。家人见到这个竹子，就以为长房死了，哭泣着把他埋葬了。这样费长房就跟着老人走了，但是不知道具体去了什么地方。离家后的第一天，老人把长房带到了虎群中，就消失了。群虎做出各种抓扑撕咬之事，但是长房不为所动。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把长房带到了一个石室中，就离开了。石室的顶上用毛绳悬挂着一个数丈见方、摇摇欲坠的巨石，又有几条蛇爬在绳子上， 不断地啃咬将要断裂的绳索，巨石下方的长房心无杂念，安然而坐。老人过来对长房说：“你真是个可教之才。”随后废长房被老人带到一个粪便似的污秽之物旁，让他吃下这些污秽之物。听了老人的话，闻着秽物的臭气，看着其中几条爬动的蛆虫，废长房面有难色，拒绝了老人的要求。老人长叹一声说：“你不能位列仙班了，只能做一个地上有神通、会法术的人，在人世间享有几百年的寿命。”然后把一卷封好的符咒之书交给了长房：“你带着这些咒符，可以一时鬼神，驱除百病。”老人说完后，便让废长房骑着化成竹杖的青龙回家。在废长房的记忆中，跟随老人离家也就是区区几天，可是当他骑着老人给的竹杖回到家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家人看到归来的废长房非常吃惊，根本不相信是真的，于是他就对家人说：“过去埋葬的只是一根竹杖而已。”家人为了验证画的真伪，只能掘坟开棺，结果和废长房说的一模一样。归家后，废长房就利用仙人给他的咒符，在当地驱鬼除魔，治疗疾病。据说后来因为丢失了神仙老人给他的咒符，被群鬼所杀。按照世俗的认识和观念，神仙老人让自己选定的徒弟吃粪便一样的污秽之物，确实不合俗世的常理，也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但是细细想来，成仙成道的理肯定不同于世俗常人的知识和理论，也不会迁就俗世常人的好恶与情感。古代的修炼绝大多数是教人的复元神修炼，也基本不给徒弟讲法传道。当师父找到一个根基很好的大德之士时，一般会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的考验，考验都过去了，就给他打开那个境界应有的神通，让他看到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理。不能通过这些考验的，修炼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被神仙选中教以道法，废长房的悟性其实还是很高的。当老人要求他随自己跳入酒壶时，没有受人体大酒壶小的观念所障碍，毅然跟随师父跳入酒壶，这体现了他对师父的信。在师父要求他师姐离家时，他能冲破亲情的羁绊，决然不辞而别。在群虎为身、绳断石压之际，能放下怕心，放下生死之念。神仙也正是因为看上了他的慧根和悟性，准备度他得道成仙。但是当神仙老人要求他吃下散发着臭味的污秽之物时，废长房的悟性一下就掉下来了，他动了喜欢与厌恶、干净与污浊的常人之心。正如废长房之前对神仙老人所说的，自己浑身沾满了污垢，散发着臭味，满脑子鱼丸之念。可见他对洁净与否看得很重，这个观念最终起了主导作用，阻碍了他对神仙老人的信。因一时不能理解神仙老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最终拒绝了师父，致使一瞬间就失去了修道成仙的机缘。 费长房修道失败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后人一个修炼的道理，不管是佛家修佛还是道家修道，也不分古代或当下，人世间的师父就是修炼人的根本。修炼人能不能100%地遵从师命，不折不扣地按照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去做，是修炼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修炼人悟性高低的最终体现。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修炼人用俗世的常人之心衡量世间的师父，衡量世间师父讲的法理，衡量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要求，衡量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就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障碍。如果因为一时不理解世间师父讲的法，不理解世间师父对弟子提出的修炼要求，就不遵从师命，就会失去修炼的机缘，悔恨终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